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哎，好消息，好消息！日坛看世界五一假期新团开售。自从我们的日坛看世界这个项目启动以来啊，就一直有我们的听友反馈说，咱们发了这么多国外团，什么时候能发国内团啊？啊，大家由于各种原因吧，不太方便出国。哎，现在国内团就来了，2024年4月30号到5月7号，日坛看世界之西藏墨脱极致之旅即日起开始报名。我们将穿行于318国道与扎莫公路之上，从雪山冰川到热带雨林，从喜马拉雅到雅鲁藏布，从蓝天白云到璀璨星河，在8天7晚的时间里，深入这片不易抵达的藏南秘境，见证一日四季的罕见景致，揭开藏区神秘特殊的千年历史，探索我国最为极致的物种天堂西藏墨脱。更多的行程细节，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里为大家详细讲解，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的 show note 里边找到跳转链接，或者在日坛公园的公众号发送墨脱到后台获取报名通道。本次行程12人成团，20人满团，价格为19800元。曾经报名过日坛看世界之沙拉越、芒市、大理以及斯里兰卡团的朋友，立减500元。那本次的随行主播，哎，就是我本人，还有另外一位神秘嘉宾，将在本期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揭晓。那本次旅行的合作伙伴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博旅文化，而且这次呢，博旅会有2位老师跟我们一起随行，其中一位是日坛公园的老朋友，曾经带过我们的芒市大理团的黑肉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黑肉。
另外一位呢是资深观鸟人，同时也是一位设计师云奇老师。
大家好，我是云奇。
我说黑肉老师，这个日坛公园的听众应该比较熟悉了啊。嗯，之前曾经跟我们录制过一期节目，就是聊那个沙拉越的旅行。
对，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因为3月底是兰卡一团，
对对对，
然后4月初是兰卡二团，
对
啊，兰卡二团据说黑肉老师也带队，
对，我跟郑老师一起，然后到时候在兰卡还能见到大家。
我天，那兰卡二团的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对啊，
啊，正阳、黑肉、淼叔、杨元
啊，
真的这是合动的豪华阵容。哎，我们这个兰卡二团啊，在发布了之后，很快我们这个团基本上就爆满了。但是呢，最近因为有团员家里有事儿，临时就是取消了这个行程，所以我们这个团呢，目前又空出来一个名额。如果说在4月初想要去到斯里兰卡漫游团的我们的听众，现在报名这个时间刚刚好，而且这个时候还能赶上兰卡的新年，会有一个独特的体验。然后接下来呢，黑尔老师还会带我们这个摩托团。
对，
那另外一位呢，云奇老师是第一次来到日坛啊，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资深观鸟人，这个就一会儿再说啊。他本身的本职工作就是正经工作是一个设计师，而且主要是在建筑方面的设计师。
对对对，
那感觉您这个本职工作啊，跟现在比如说观鸟啊，还有什么徒步这个，感觉反差有点大呀。
对，我是。自己的体会就是经常野外观鸟啊，包括一些旅行啊，会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多的灵感。从我们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讲，很多东西呢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受到自然环境的启发。当年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呢，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我们大量的时间呢是被困在电脑里图纸里，后来发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必须是要了解生活，研究生活方式，研究我们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一些真正有设计含量的工作。其实从2001年开始呢，我就每年呢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徒步旅行。我曾经在2011年徒步到达墨脱
啊。那么早啊？
对，当时因为是公路还没有通，我们是需要完全徒步翻越一座雪山。我们当时就是一行呢是2个人，另外一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副教授。
哎，
我们俩当时基本上9条命可能在路上消耗了8条命，最后勉强算是安全的也顺利的到达了墨脱。
那次是您第一次去西藏吗？
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去西藏应该是在2001年。
那贺尔老师第一次去西藏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我得想想，我记得是大概干什么事儿，是科考
啊，
去个无人区，好像是找个大崖壁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啊，我是随行的媒体报道记者。
哦，这是哪年的事还记得吗？
可能就是大概在2015年之前吧。2015年之前，因为西藏其实我去的蛮晚的。
没事儿，你再晚也没有我晚。 我第一次去西藏就是今年，就是这次，马上就人生第一次踏进这个正式啊，正式踏进西藏了。因为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三个好朋友啊，就是我跟淼叔还有梅二，我们开车走了一下云南的那个丙中洛，然后沿着丙察察开到了云南跟西藏的界碑那儿，然后就走过了西藏的界碑，拍了张照。那时候他那个微信可以打卡吗？打卡到林芝地区，发了朋友圈说我也是到过西藏的人了。然后就回去了
啊！但是你看，你刚才在那儿打卡可是林芝
啊，是啊，
对，我们去墨脱落的就是林芝
啊，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地方到林芝开车还很远很远的
啊，是。那我这次就算第二次去西藏了，对。然后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个墨脱呀，我相信对于我们的那个很多听众来讲如雷贯耳，因为他这两年，特别这几年啊，
对对对对，
在国内包括社交媒体什么的，知名度变得越来越高。就是我第一次听说墨脱，应该是2006年。然后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叫做安妮宝贝，他一本书叫做莲花，然后里边就写到了墨脱这个地儿。我当时看完之后，实际上对墨脱这个地儿就挺心驰神往的。但是根据那本小说里边的一个记录呢，这个地儿非常难去啊，就易守难攻，我就放弃了。这两年的墨脱好像越来越多的被人所提及，而且好像是最近这几年刚通了一个公路，是吧？
公路实际上完全贯通是在2013年
哦，
然后贯通了以后，它从部分贯通，然后到完全贯通，然后到分季节通行，
嗯，
然后到全年通行，
嗯，
然后到以前翻雪山公路，后来打了一条隧道，
嗯，
啊，3.2公里就直接进来了，
哦，
就已经容易很多了，
嗯，
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单位曾经在很早啊2000几年就开始去墨脱，
嗯，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去的同事回来跟我说啊，我们参加了墨脱工作的通车仪式。
哦，
然后哇，我们第一批车我们就进去了，5分钟以后全线断路，
全线断路，
断路塌方了。
哦天哪，太危险了！
进去4辆车，出来3辆车
啊，还有一辆呢，
被砸死了，被一个石头把发动机拍没了。
不是车砸死了，
人没事
啊，吓死我了！
我们这车砸死了，
太吓人了。
对，然后当时听的我就一愣一愣的。他那年去了4次墨脱啊，他说我们最惨的一次是靠所有车上的铁锹挖了14天挖进去的。
哦。那确实是一个非常不易到达的路。
对，那是10年以前的事儿了。就是其实我们去墨脱的路啊，按照这个官方的说法，修了一个甲子，修了整整60年。
那么多年啊。
对。
啊，所以他墨脱当然有说法是中国最后一个
通公路的线。
线。
对，这是正式的说法。
最晚
啊，
最晚通公路的线。而且中间墨脱因为它的地质环境啊，等大家去你能看到什么叫做崇山峻岭都不能来描述，说崇山峻岭这个词儿用到墨脱都有点太小气了，
小气了。
对，
哦，对，
因为我们说的是山，在墨脱我们扎堆的是山脉。
哦，
你来听听墨脱挡了墨脱前面的几个大山啊，就是我们要进墨脱要穿的，
哎，
念青唐古拉山脉。
嗯，
是整个西藏有一个叫做冈日嘎布山脉的，它的往东的一个延伸，很巨大的山脉。
嗯，
然后我们曾知道中国地理啊，第一、第二阶梯上连接的叫横断山脉，横断山脉的西北沿叫做冈日嘎布山脉。也在这儿，
嗯，
然后还有了更有名的了，喜马拉雅山脉，
嗯，
也在这儿撞上，这三个大山脉撞在一起，你就想那个路，然后所以形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长最深的这个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就是去别的地儿你能看到一些山，到这儿你能抬头全是山脉
啊，有夸张到什么程度，如果天气好你能在相距20公里的地方看到2座高山，一个是喜马拉雅东段最高峰南迦巴瓦峰7700多米。
哦，
然后边上马上它是一个像一个长矛啊，
啊，
直刺云霄，就是一个尖尖的长矛，然后还有一个马鞍形的在边上，离着就是20公里。
嗯，
属于另外一个山脉了，是念青唐古拉东段的高峰，叫加拉白垒峰，7200多米。
哦，
就是你想想，除了在珠峰地区啊，我们能看到这种雪山像这个狼牙一样直刺，然后就是在墨脱，而且它关键在珠峰地区，它是一个山脉上的山。
嗯，
在这儿是好几个山脉的山坐在一起汇聚，
哦，那这些山脉应该都是上面是有那个积雪的吧？
在那看雪山就稀松平常嘛，
太日常，
就是随时抬头随时有，
哦，基本4000以上都是中年积雪
啊，4000到4400米以上就基本都是中年积雪了。
哇
啊，
那云奇老师，你第一次去墨脱好像是在刚才说的那些公路通路之前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安妮宝贝》书里边的时候的那个墨脱，应该是
可能。那个是06是吧？
06年，
我是11年，比他稍微晚几年。
嗯，
当时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嗯，
记得当时我的同伴张国老，
嗯，
也是一个资深的观鸟人， 发给我的资料，我给打印出来以后，厚度足足有50公分。在去之前，既有很多的期待，同时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担忧。
主要担心什么呀？
太难走了。就是要徒步翻雪山，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内地来说的话，高原缺氧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对对对，那当时在那个时候，徒步墨脱算是在国内的徒步路线里边比较高难度的一个了吧？
这条路线按照当年的徒步界难度等级的评分的话，应该是能排到世界前列。
世界前列，
对，世界级的。
因为当年我都知道，我们那儿包括，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科考进去是徒步进去的，在中科院。
哦，
就是一个礼拜老科学家都走进去，然后这条路线对于一个徒步爱好者来说就跟一个登山者一口气冲上珠峰一样。
哦，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地位。
对，非常高的一个地位，甚至比冲上珠峰还要难。就是对他们的心理地位啊，就是这个人去完徒步自己走进去又走出来，他是英雄。
哦，就是在这个圈里边，你说我前段时间徒步去了趟墨脱就不用说了，后边
不
用说
了，不用聊了。
嗯，对。像墨脱这种地方呢，就是去的越早，获得的这种感受会是越多。
对，那时候墨脱什么样啊？
当年我们徒步走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人间仙境。两边是雪山、森林、瀑布，脚下呢深沟、溪流，当时感觉吧太美了。
那走的路上除了感觉到这种壮观美之外，就是会感觉到有一些危险吗？
其实往往是忽略的，真正走在路上的时候是没有觉察到有什么过多的危险。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功课嘛，一直是在脑子里有一根弦绷在那。比如说每天我们必须要完成一个大约是在30到40公里的徒步的行程。每天你必须要赶到一个简易的宿营地，宿营地呢都特别简陋，就是一些木板房。然后没有屋顶，屋顶就是一块塑料布。
哦，那就是比帐篷稍微强一点。
对，我们当年都是背着一个很重的大约40公斤左右徒步的一个登山包。请了当地的这个背夫，有蒙巴族和藏族的背夫
啊，帮你背着。
对 对，就这样，我觉得那已经是我身体的极限了。当时走了是6天。
哦，
走了一个单线，从多雄拉雪山翻过去，然后又从多雄拉翻回来。翻雪山特别恐怖，因为它雪太深了，经常是一脚下去雪直接没到大腿。
大腿？
你迈腿的时候你要把整条腿从雪里拔出来再去迈下一步。
天哪，
所以体力消耗特别大。
这真的是爬雪山过草地了。我的
当时和我同行的张国老，他曾经是北大山鹰队的，就当时我认为我可能要拖后腿，因为他有这个登山的经历。
对对，
后来呢结果是他拖了我的后腿。对，反过来了。后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身高
啊，
结果我比他身材要高一些，
腿
要长
一
些，占点优势。
这样腿长的优势。
对
啊，那咱们这次不用爬雪山吧？
咱们这回就很幸福了，全程开车。
对
吧？哦，嗨，
对，你像我比云奇老师去的晚，我2017年去的
啊。
当时我是4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老墨脱。就发现很多这墨脱高速啊，就很有名，国内搞 NGO 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着我们进去，我开车。后来我从那回来以后，我全中国哪开车我都很自信了。当时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能开车进去都不是说像徒步的，我们开进去再开出来，在2017年，我觉得我们都是生死兄弟了。
不是，你第一次去墨脱就敢开车呀？
对啊，
胆儿太肥了
啊。那我们这个老在外边跑的胆儿还肥。哎，到隧道前都是一路开开心心
啊
啊，然后一过隧道，
嗯，
拿到一个限速条，时速20公里限速。
哦，
他给你计时，你从这儿到这儿3小时
啊。
然后我说这20公里怎么开车呀？
啊，
后来去了，我连10公里都开不上去，就属于一会儿过大瀑布砸的那跌水就涉水，那个真的水深1米，我开着我那个加高底盘改装过的霸道，
从水里开过去。
对，从水里开过去，差点给让急流给冲到悬崖下边去。
我，
然后就回来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想我还得回来呢。
啊，
那甭管了，先过去了。
嗯，
先过去再说。然后就在那个各种炮弹坑那种烂泥里头就扑腾。
哇，那这真是得开辆好车
啊。然后现在啊，我后来又去公路好的时候，从隧道口到县城，快一点的话不到4个小时就能开到。
哦，
正常也4个小时多一点能开到。
嗯，
我们当时9个小时。
哦，
烂泥里的扑腾了9个小时才扑到，人就已经快垮了。
那咱们这次去其实开的是同一条路。
对，
只不过咱那个路路面重新又 铺过了，
那就跟城里的咱北京周围的山路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弯多点坡陡点，也就这样了
啊，不用过水坑
啊。然后包括我去年暑假去的时候啊，有些地方还要涉水
啊，就去年的时候还得涉水呢，
趁涉水，然后我一月份去的时候他还在搭桥，
嗯，
一个礼拜以后桥搭好了，
太快了
就中国在墨脱，后来我们问当地的朋友说啊，哪哪哪塌方了，整个路段给冲没了，桥直接一桥没了，
哦，
说大晚上一下暴雨给桥干没了，
嗯，
然后两天以后通车了，
太厉害了，
重新盖一新桥，
嗯，
清理完现场，就是墨脱的这个中国说基建狂魔啊，
啊，
基建狂魔都修了60年的一个地方，
嗯，
到现在已经能保证遇到个塌方小塌方20分钟清干净，就基本不影响通行，
经验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那随时每隔几公里就是有一个推土机跟那儿预备着，一塌方了人就走过去把土推走了，大家走吧，
嗯，
然后墨脱刚才说到那个扎墨公路啊，它前半段是59国道扎墨公路，后半段进墨脱的路叫219国道，
嗯，
如果大家有稍微了解的话，219国道可是中国最长的国道，1万多公里，
1万公里，
广西东兴一直到新疆喀什。
哇，
我们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几条国道基本都要走318，中国的景观大道，从上海市区开始一直到张口岸。
嗯，墨脱，因为当时咱们确定要走这条线的时候，我还问郑阳老师，我说郑阳老师，这次你来带队吗？他说这次我就不带了，墨脱我没去过，这次黑肉带，他去的次数多，他老去墨脱。你去了多少次？
3次，最长的一次我在里头待了一个月。
什么时候啊？
我2017年那次进牛，整整在里头逛了一个月。
为什么待一个月？
不是困在里边吗？
不是困在里边，不是
困在里边。
我出来以后，我第二波我的朋友进去就被困在里头了。
哦，那他为什么被困在里边？
就是我们俩错车嘛，在一个村子最下边的一个村子里头，我们俩
你把他挤下去了。
然后我们俩招招手，然后我们俩招完手以后，互相开出去，可能有100多米后视镜还能看见，就看我们招手的那个地方，那个山空塌了。
哦，怎么老讲那么悬的事儿啊、
哎？现在没有这个事儿了啊！
现在没有了
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中国这个基建已经把两边的这个护坡呀、啊、挡坡，
嗯，
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带着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去看的时候，
嗯，
都已经夸张到上面过着泥石流，下边车抽抽抽抽抽跑来跑去，
嗯，
直接给泥石流都修了条路。
哇、
哦！你可以冲，然后反正不影响到我的路。
嗯
啊，中国这个已经搞出这么复杂的这种交通工程了。
其实一月底我刚回来啊，墨脱刚回来
啊，你也刚回来。
对，其实现在容易到什么程度？我看到很多私家车都开进去了
啊，就一般的
电车都开进去了，
我看见
电动车都开进去了。
它哪充电啊？
不太清楚。其实它的也就300公里嘛。
哦，
因为我们看见过特斯拉，
嗯
啊，我看见过 Mini Cooper， 我看见过捷达，
嗯，
都在墨脱里我见过的车啊。以前墨脱那个检查站不是四驱的，根本就不放行。
啊，不让你进去，
根本就不让进去，原路回去。现在检查站都撤了。
嗯，现在问题来了，那黑尔老师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去墨脱这个地儿？
因为你在中国，甚至全世界，你很难再找到这么一个极限和极致的地方了。
嗯，怎么说？
刚才我们前面说过那些大江大河
啊，
那个
大山脉，
大山脉，然后包括这么深长的峡谷，然后那么大的大江，在那么多条，关键是墨脱的主要支流有32条。
嗯，
就是那个雅鲁藏布江，
嗯，
然后每一条的水量基本上都能接近到长江这个级别，
是大江、
大江、
大山孕育最好的森林，
森林为什么说全中国？因为当时说中国有一种叫做原生林，就是可能在一些搞林业的知道，
嗯、
就是它比原始林还要在原始，就几乎没有人涉足过、
哦，比原始林更远，
就没有人进去过。因为我当年2017年去的时候，我就在路边指着当地人问：“那边的山里有人进去过吗？”他说：“从来。”从他爸爸那边听起来就没有人去过那边山，就隔着一个山谷，没人去过、
嗯。就是他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对，上千年前是什么样啊？可能不是上千年，可能几百年前，因为墨脱是规律是100年地形一变。
哦，
大地震、大地质灾害，1900年一次，2000年一次。
啊，2000年就有。
2000年有一次叫易贡特大地质灾害，整个墨脱跟外边失联了4年。
哦，
全线断路断什么全断了。
天哪！
然后直接倒冲了印度500公里嘛，那一趟。
那下一次还得有
100年以后
啊！对对对，我就是下次。行行行行，
咱们得抓紧
抓紧
抓紧时间。
对，
这好吧好吧，
啊，100年以后没事没事，还有76年呢、
啊。咱们应该是赶不上了，
咱们是赶不上了。啊、对，然后因为你知道墨脱的这个县城啊，就是这个县域内的海拔落差有多大？
嗯，
官方数据7782最高，
嗯，
南迦巴瓦峰最低叫巴西卡，154米，
这个落差就7000多米，
7500多米，
啊、哦，
7600多米了应该是。这么大的一个高差啊，孕育了全世界最独特的山地垂直气候谱系，也就是在这儿，除了海洋沙漠没有，全球你能看到的气候带全都有，
所以会说还有那个一日
四
季的风景。
对
对，
你早上起来一出门，可能现在是极地气候。
嗯，
等到我们到墨脱县城，可能都没到墨脱县城，在那个叫林多大拐弯的地方，
就热带了
啊。我们当时去啊，夏天啊，夏天
啊，
我在山顶上是羽绒服，在隧道的时候
啊，
到底下我们开始玩命脱大裤衩了，就开始在车一堆人开始脱，不行，35多度了已经。
啊、哦，那这趟衣服得不少带
啊，就是一身
全套的衣服
啊。然后你可能在山底下、啊，来，今天我们这出门的时候啊，县城里头还是穿个抓绒、嗯，一会儿开始脱成短袖，过一会儿又开始爬山了，
哦、
又开始往回穿，你知道吗？过一会儿、
哦、
走着热了还得脱。
那这穿衣服得什么洋葱式
穿法？洋葱
穿
衣法，
对，
对，
外边羽绒服，里边大裤衩子
啊，
能脱的能脱到上大裤衩为止。
当然我们就不建议这个在野外穿大裤衩子，但是说那个莫脱到热的时候
啊，
你能想象在西藏地区。能有到热的跟这个火炉一样的地方，就中国四大火炉，其实也就是当时没算上墨脱。墨脱的夏天啊
啊，
那个县城只要一出太阳，
啊、
那些人是出不了门的。
哇，它有那个干热河谷的，
有它有干热河谷，
嗯，
有热带季雨林，
啊、
嗯，就是你开着车开着下面雪山，然后针叶林、针阔混交林，然后就我们叫做这个阔叶林、
嗯、
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然后到亚热带，
哦，
过一会儿，哎，芭蕉树。棕榈热带了怎么
对，
那除了这些壮丽的大的自然景观之外，在自然观察的这个领域，墨脱也是一个圣地是吧？
对，你像兽类啊
啊，
墨脱咱们说从顶级的物种来说，
嗯，
孟加拉虎中国唯一的分布地在墨脱，
在墨脱，
哎，而且还离人很近，只不过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啊，否则这个大家就一次机会能看见的。
哇、哦、
对，它就是在这金竹古一道沿线的这些丛林里。
嗯，
然后云豹、云猫、大灵猫，然后两种羚牛，
两种羚牛是吧？
对，然后特有的斑羚也有几种，然后猎羚，然后其他的小熊猫，像我一月份我们去、
嗯、
早上起来一出门，开着车，路上一片一片的小熊猫的脚印。
嗨，我以为一片片的小熊猫呢、
啊。没有，我们住的其中有一家民宿
啊，
这回我们虽然不住啊，但是我们在中山那住的一个民宿啊，
嗯、
边上就，你看我手机拍的，拍到了，我手机拍到了，就在民宿边上，
哦、
小熊猫。
对，因为就是去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嗯，
就是张晨亮小亮老师、
嗯，
他还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讲那墨脱森林的、
嗯，
然后里边还后边有一个环节说墨脱是什么中国乃至全世界就是这个猫科大型的哺乳动物，
嗯，
特别全的一个地方，种类特别多。
对，而且你像，就都不是开玩笑了
啊，
我们说的发现新物种啊，
哦，
在墨脱。只要一个月左右，这个季节合适啊，
嗯，
一个搞昆虫分类学的博士有可能能凑够他的毕业论文的数量，
哦，
发现种的数量是能凑够的，而且不是特别难。我们两个人一月份去墨脱就看见了一只大型的甲虫，一只天牛，拍了张照片发回去，一看新种
啊，就是你发现的呀？
啊，
公路上捡到的，
公路上捡到，就上面看看鸟，哎，我低头一看脚底，哎，爬了一只天牛。
我天！
拍张照片发过去，新种。
然后他这个天牛被命为黑肉天牛。
啊、那没有呢，后期论文什么都没写呢。那说这种事儿就在墨脱很常见，就是说，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丰富的气候带，
嗯，
孕育出了很多多样化的生境
啊、
嗯，才会有很多特殊的物种
啊、嗯。哎，它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未发现的新物种，是因为它地理隔绝，
地理隔绝
哦。
比如说这云奇老师最熟悉的这个鸟啊，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在是去年吧，
嗯，
说墨脱观察的鸟类的数量已经干过了云南一个省，
嗯，啊，光墨脱呀，
啊，一个县。
问题是云南已经是观鸟大省了，
对
对，云南是之前我们中国鸟种是最丰富的一个省，
嗯，
差不多能占到中国的1/3，
光云南，
咱们中国是1500种鸟
啊，
云南差不多能接近1000种，
哇，那墨脱现在。
墨脱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去墨脱观鸟的人特别多，人多，然后发的记录就多，发的记录多，那就看到的鸟种就多，
嗯，
这样的话它就产生了一个热点效应，
嗯，
造成了这个墨脱的鸟种和整个云南省相当，甚至超过了云南省
啊。那墨脱是不是也有一些那种独有鸟种啊？
特别多。不是有，是特别多、
哦、就是全世界只有墨脱有。
对，一年那一次我们徒步去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嗯、
是要寻找一种中国大型的雉类，叫白尾烧红雉。
嗯，
之前呢有人看到过，但是呢一直没有清晰的照片。
嗯，
中国的第一张白尾烧红雉的野外照片是我拍到的。
哟，这照片咱们回头推送里得放一下啊、嗯、
对，可以可以可以，
太有史料价值了。那黑尔老师作为一个自然摄影师，在墨脱有什么收获吗？
从鸟上来讲啊，你像我 有一次去踩线去，
哎，
完全没脑子里就没装着这件事儿，
嗯，
就随便拍一拍嘛，大概记录一下，我主要是看看环境啊，有没有东西啊，先跟人吹牛。然后人给我看，哎，这是什么呀？我说这雪是哪儿拍的？就在路边啊！我赶紧就去了，吹牛，这是吹牛吹出来的、嗯、
哦。
然后找个地方停车上厕所，我说后边林子里看看去吧。
啊，
受了一个角质，
角质
也是一种很难见到的致畸类的，
一层角质，角质层
啊、
没事，
谐音梗扣钱。
来来来来，
然后后来还有什么？我们讲完了课了
啊，
然后孩子们还在那儿观察，再拍一拍。我说我路边歇会儿吧。
嗯，
低头一看，桥底下。一个猴子看一眼，然后他们说你现在拍到了目前为止全世界最近的最清楚的一张戴帽无眼猴婆罗门亚种的照片
啊、
哦、几米就、
哦、
一群猴子看着我，
我天哪，
这属于那种意外的惊喜，会
嗯
非常非常多，我完全脑子里就没装着这件事儿、哦、我认为我看不见，因为这很高级的东西
啊、
哦、啊，
就是咱们之前说大货嘛，
大货
就是大货满地跑、嗯、
啊，就是包括我的朋友在那儿说那个前面塌方了啊，修路呢，等会儿路吧
啊，
看边上林子里当当当走出来，嗯，喜山猎灵，
哦，
你想猎灵本身就很难见，
嗯，
喜山猎灵就是喜马拉雅山特殊的种类，
嗯，
它特有种，难见里的又难见，然后就路边里晃悠出来一个，嗯、拿手机咔嚓拍了一张，
随手一搂就是大货，
开奖似的，
爆率特别高，
对，
一开就是 SSR，、嗯、
哎，就基本上如果我们说三个 S 级的啊，摩托时不时开个三个 S 级的，但至少保证你都是 S 级以上的东西。
嗯，
你个别的地方可能 C 级、B 级、A 级、A 级你就很开心了，
嗯，
啊，到那儿起步就是 S 级，
哎呀，
然后两个 S 还是三个 S 就看运气了，
那爽死了。对于你们这些本身就有这个收藏癖的人来讲，
啊，对啊，对，你看像看叶修，我在那儿到叶修到不想看见。
叶修是一种毛蛇鹰是吗？
不是，修是一种竹节
虫，
昆虫
，哦，
就是我们老说那个拟态最好的那种昆虫。小亮那个纪录片应该有，
对对对，
在那儿已经我们开始聊最猛的那年，我们大概30米一个。
对，他那个纪录片里边好多什么叶修住在竹子里边的那个青蛙、
嗯、啊，对，
还有那个什么高山杜鹃
啊，高山杜鹃呢我们那去那很常见那个东西、啊、高山杜鹃什么桶形杜鹃兰花
啊，
喜欢兰花的在墨脱从三月底开始一直到五月中下旬，
嗯，
都是兰花花季，根据不同海拔就开。墨脱可是有100多种兰花，
100多种兰花，
而且好多特有种和珍稀种，
哦，
就几组系，有一级的国一的，
哦，嗨，
所有兰花我记得起步就是国二
啊，起步就是国二，
国二就是国家二
级，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嗨，我还说那个我跑点回家种呢，
哎、
嗯，这坚决不可以啊，
坚决、
啊、坚决、啊，随便一个一颗就
老李坐穿
坐啥，
银手铐等着我啊。啊
对对对，而且当地人是很注意保护这个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大家如果去是能看见啊，在很多林子里头有一个兰花，
嗯，
然后绑在树上，因为气生了嘛，他们，然后下面两根小签子，
嗯，
一个是。哪年哪年哪月种在这儿的，二是谁谁谁家贡献的、
嗯、哦，
他们当地人会有从林子里采兰花再回家养的习惯、
嗯、
但是如果你繁殖了或者养一段时间你要还给森林，
哦，
他们会还回去，
要保证维系这个野外的
种群，
种群不能灭了、
哦、
对，
嗯，
他一直要保持一个森林的一种健康的一个循环，
对、
哦、
我可以摘回去，你可以采，当地人是可以采的、
啊、就是当地人啊，
啊，你不可以卖
啊，咱不可以、啊，
不可以交易，但是他们可以回家种，可以繁殖。但是，一旦你养腻了，不想要了、
嗯，
或者有新繁殖出来的，你要把它还给大森林，
啊、再种回去，
再种回去。
嗯，
而且这个事情国家做的很早、
嗯，
就是整个的保护。我们当年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查，就查谁敢拿兰花，就是一副银镯子等着你，好几个检查站，就每辆车哎翻得很细
哦，
你不用想偷偷的从墨脱带出这种东西去。
嗯嗯。等于说墨脱就咱们从这个自然观察角度啊，
嗯，
哺乳类动物啊，什么两爬，
对，
昆虫，
鸟
啊，鸟啊，植物啊，
植物，
我天哪！
那我们说呢，大学的实验室啊，
嗯，
凑够了经费去一波就能毕业一波，
感觉就是做科研的人去一趟，怎么也得发现点新物种，
对，
要不然白去，
那就一个两个都算失败
哦。
人家去呢都是奔着5个8个10个去的。
行，那看看咱们这一趟是不是也可以发现点新物种回来？
因为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有
啊、
哦，我每次去就是最大的倒蛙
啊、
哦，小的就是昆虫
啊、哦。咱们这次旅行的这个游戏性的出来了，
嗯、
比如说咱们之前去沙拉越的时候，
嗯，
就一路找大货嘛，
嗯，
然后去兰卡的时候去那亚拉就是找豹子，
嗯，
咱们这次去墨脱呢就是找新物种，
或者说是一些特有的
啊、
嗯，珍稀的
特有物种
啊，比如说我们看的那有一种蝴蝶，当时啊、
嗯，
北京好多搞蝴蝶的这个专家说、
嗯、
你要看到这个好东西，我们去的时候爆发季，
嗯，爆发地，
短时间内大量出来。
嗯，
满天都是这玩意儿，
就是类似于像蝴蝶谷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就满天都是这玩意儿。带着小学员还问 老师，这可不是很稀有吗？我说对啊，它确实是很稀有，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呢？
啊，前段时间刚带了一个亲子团去是吧？
对，暑假我们带的亲子团去的
啊、
哦，小朋友去都疯了，就是属于吹出去的牛，很快就实现了，不是打脸啊，是吹成功了。
哦，
好多东西你许个愿不容易实现的，
嗯，
我们就吹个牛，
嗯，
然后哎，还真吹成了，
哎呀。咱本来是说今天正式聊我们的这个行程啊，因为行程还没聊呢，咱们稍微讲一讲墨脱的魅力所在啊。没想到这个牛一吹就吹这么长时间，
嗯，
对，那咱们时间宝贵，咱们还是来讲一讲我们这次墨脱的一个我们这个团的一个行程，
好，
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次玩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对，
那咱们现在正式来说一说我们这次行程，因为我们这次是八天七
晚，哎，
这个行程设计师。也来到了现场，他就是黑肉老师。
对，因为这个墨脱我也去过很多次了啊，
哎，
就是精彩的东西是其实太多了。刚才我们这个也吹了半天了啊，
对，
能看的东西光自然就很多，但是，
嗯，
在这个地区我们要综合考虑到大家的一个旅行感受，
嗯，
融入了很多有特色的东西，其中有很多的关于人文习俗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感受体验，包括这个打卡地藏传佛教的寺庙，包括他们一些餐饮的体验。
嗯，
都会有，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日子啊，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
哎、
第一天，我们先夸飞机落地这个美丽的林芝。
哎，咱们这回是林芝集合是吧？
林芝集合
啊、哦，
现在去林芝的航班也很多了，
嗯，
大家会比较方便去林芝，而且基本都是上午到，
嗯，
因为高高原机场就是上午开放。
对，
然后落地林芝以后，我们吃完饭就会去这个云奇老师当时曾经徒步雪山去过的那条大山谷，
嗯、
叫做雅尼湿地。实际上是雅鲁藏布江绕着南迦巴瓦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地方，在那么一条山谷往里头走，它会有一大片的沙丘。
嗯，
哎，我刚才说过没沙漠，但实际上它是有沙丘的，实际上是江沙常年堆积在这
儿。哦，我现在打开我们这个行程那个链接啊，就是大家听节目的时候、
嗯、
打开我们日常公园今天的推送、
嗯、
也能看到我现在看到这张图，我就冲这张图我就得去，太美了。
对，沙丘下边那条河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
嗯，
然后远处就有雪山，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
啊、
万里无云啊，
嗯，
有机会看到我们说的白色长毛南迦巴瓦。
哦，
就最高的一大尖就是南迦巴瓦，而且很近、
嗯、
我们几乎就是在南迦巴瓦脚底下了。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佛掌沙丘，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合十的这个佛的这个手掌，
如来神掌，
如来神掌。哎，
嗯，
就在这儿，雅尼湿地也很漂亮，整个的下边就是雅江，在那块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宽。我们习惯把雅鲁藏布江简称叫雅江，
雅江啊，
哎，非常宽，然后上面像一个湿地一样啊。
嗯，
我们冬天去那是黑颈鹤，中国的越冬地，国翼的一种鸟、
嗯。
然后呢，我们五一去的时候，它那边已经绿了，也非常漂亮。
看照片我都要哭了，不行了，你接着说吧，太好看了。
然后我们就会回到那边的希尔顿的这个庄园，
嗯，
哎，当天晚上会在这儿开营
啊。对，我们这个酒店也都是我们在当地选择的，我们能够。订到的最好的酒店，
对，
所以我们开营的第一站就是选的希尔顿酒店。
对，林芝工部庄园希尔顿酒店，
嗯，
也在雅江边上，一个藏式和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酒店。
酒店本身也是个景点，我觉得。
对，景点，酒店就是因为你去到那儿，你会觉得到哪儿都是景点，
嗯，
到哪儿拍照都好看，
嗯，
随便都是景，你反正你背后都是雪山。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开开心心的住一晚上，休息好，
嗯，
然后哎，大家第二天一早上起来，可能我们要早早的出发了。这一天会有比较长的一个车程，但是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我们每次去都是好累啊，不是开车坐车累，是眼睛累。
哦，
一路有风景，一路的风景太好看了，看不过来。
嗯，
就是我要想走一步拍一步的话，我估计我一礼拜不一定把这条路能走完。
啊、对，这是你要是赶上那种就喜欢拍照的人，
嗯，
说停车，我要拍一下
啊、
嗯，那完了，
那完了，
司机崩溃了，
司机崩了，一礼拜都过不去了。然后我们这一天啊，重点。一件事儿、
嗯，
中午饭地方，
哎，
很重点啊。我们吃东西啊，讲究原汤化原食儿，
嗯，
一定要去正宗老店，
嗯，
发源地。我们中午吃，我们都知道西藏这个石锅鸡啊，
哦，
石锅鸡是在哪儿发源的？鲁朗，鲁朗哪家店呢？
嗯，
有一家老店，就是发源地那家石锅鸡老店，上央视《舌尖中国》那家店。
哦，
我们给大家订了位子，
哇，
我们去那儿吃石锅鸡。反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鸡我是没吃，汤我是一滴都没剩。
哦，
鸡我是没吃多少啊，因为实在喝吃不进去了。
哦，
那一大锅汤，我们两个人啊，
嗯、
那一大石锅那汤，我们炖，
嗯，
吃了两锅饭，
这家伙
就是啊，太好吃了。
陈小青吃了都说好，
确实，
嗯。
而且那个石锅就是他们用本地的一种石头自己做的，是吧？
凿的。
本地的石头是哪儿的石头？
哪儿的石头呢？
墨脱的。
哦，
对，
那真是原汤化原石。
原汤化原石吧，我说了，原汤化原石。
这个当年我们其实徒步的时候就特别想从那背一个石锅出来，后来因为考量太重了，就是放弃了。
哎呀，
一个十好几斤的。
对。
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买啊？能买吗？
能买，那
能买，
到处卖很多卖石锅的啊，大大小小的，
而且你还不用背回来，
对，发个快递就回来了。
我还说放箱子里呢，可以直接发快递回来。
那一大石锅也不小，跟高压锅似的，大个的。
哦，就那边都已经通快递了，是吧？
墨脱都能快递进去东西，
太方便了
啊！你说这个中国这最边远的这个县城
啊，
蜜雪冰城都有。
哇塞！
行，我就明白了。明白这个地方的发达程度了啊！
哎，其实反过来说啊，就是出现这种现象，就提示我们像这些地方应该要早去
早去了，
早去啊！
对，
都同质化了。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它非常的原生态，但是特别不方便，
对，对对，
然后变成了比较方便，但没有那么原生态，
对，
然后变成了特别方便，然后完全不原生态，
对，
是吧？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再重新再修回来，就变成原生态。
啊，是现在处于一个我觉得就算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
哎，
对，
比较便利，然后也比较原生。
对，但是我们说的石锅机不是重点啊，
嗨，
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往下继续走啊。首先，我们再往下能路过这个叫做义工藏布江汇入帕隆藏布江的一个地方，当时是个天险，这个地方现在看平淡无奇啊，当年。进藏的人在这个地方那是要玩命的。
为什么呀？
那塌方啊。
哦，
山路窄啊。
嗯，
当年的318国道在这下翻的车无数啊。
哇，
非常窄路，现在修了大桥了。
哦，
再往前还能看到这个318国道4000公里处。
嗯，
虽然是个挺俗的一个地儿啊，它是一个里程纪念，但是呢我觉得拍照不错，如果天气好，背后是条冰川。
嗯，
前面是河谷帕隆藏布江。然后这边是森林，森林背后你忽然看到一个雪山，
雪山
啪下了一条冰川。
因为之前就是去沙拉越的时候，我跟郑阳老师学到了一些摄影的入门技巧，就拍照片要有近景、中景跟远景。
对，
到那个地方啊，人家都给你分好了。
对，
搁的别的地方都是很精彩的一个地方啊，在就是路边上厕所的地方。对，我们主要停在那儿。除了这个坐车累了吧，上个厕所休息一下，顺道就拍了个照，然后很快就会到这一天其实最好的地方波密。波密是这个噶朗王朝，也叫雪峰王朝最后存在过的地方，它的遗址，我们就住在那个遗址边上，那有一家非常非常棒的民宿，然后我们也特地给大家抢到了房子，因为在这个季节啊，好的酒店
据说一票难求，
都是提前要很久很久抢位置的，
嗯，
因为它的其实旅游接待能力其实是有限的，
对，
在整体的这个在林芝地区，它的好的酒店是有限的，我们会住在这个王朝的边上这个酒店，
嗯，
只有住在这个酒店才能看这个王朝遗址，
相当于是酒店的后花园，
酒店的后花园，
哦，
啊，独有的思想花园，
就想看你必须得入住这个酒店，
哎，
嗯，
否则第一道大门你就进不去。
在这个王朝遗址能看到什么呀？
它留下了一个湖，还有一个庙，
嗯，
那个庙。很漂亮，
嗯，
是个红教的庙。
对，所谓的红教其实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宗派。
嗯，
这个噶朗王朝呢其实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它其实是古老的吐蕃王朝的一个分支。
哦，
它的这个源头呢是要追溯到吐蕃王朝早期的时候，第八代藏王叫子贡赞布，在位的时候呢，由于宗教战争、宗教冲突，他被杀掉了。杀掉了之后，几个儿子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被他的政敌流放到波密这块地方，
哦，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他们逃亡，有的说是两个王子逃到这儿，有的说是三个王子，然后其中的一个呢开创了噶朗王朝，
哦，
所以他的历史呢追溯呢是特别久远。
那是公元多少年？
应该是在公元前。我举个例子，松赞干布
啊，这。
松赞干布是藏王里面第33代藏王，
哦，
他是第八代，中间的差距有多大？松赞干布就1000多年，他对应是咱们唐朝，
嗯，
贞观，
哇，公元前的一个王朝，
对对对对，就特别早。然后呢，他中间呢也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变迁，
嗯，
但是呢，这个小王朝割据的小王朝，一直最后是在1931年才被彻底。消灭了
啊，哦！那这个王朝存在了将近2000年，
对， 时间特别久
啊、哦。那咱们这次也能看到这个200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历史遗迹。
对，对，所以我其实是特别想看这个。
嗯，然后我们这儿同时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啊，其实在藏区有一个祈福，
嗯，
这么一个实际上是画玛尼石，然后大家可以码在自己、
嗯、
哎，对，我们也安排在大家在这儿，
嗯，
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看天气是从酒店周围的山上找，还是去直接下到边上帕隆藏布江边，
嗯，
去找一块石头啊，
啊，
搬得动的，你别整一个200多斤的，我们给你弄不上来。
祈福许愿是吗？
对，然后写上六字真言。
哦。
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带上画笔，让我们拿丙烯这样写，写好了就留在这儿了、
嗯、
以后过来的人只要不是手欠子，就一直能看见你留在这儿的东西。
那可得写好点、
嗯、哎，
你别写个到此一游是吧？
对，
这不行。
对，然后啊，这一天其实我中间忽略了一点啊，刚才没说的、
嗯、
我们这一天要过一次高海拔。
哦，
从林芝过来以后要翻念青唐古拉的这个色吉拉山口，
嗯，
4500米。
那翻那个高海拔的时候，人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你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像刚才我要晕车，
嗯，
又没晕了，就过去了。而且这次呢，我们是全程给大家带氧气的，氧气瓶，
嗯、
就是应急的时候用的啊，
嗯、
不是这个全程你要叼着这玩意儿，那可是
全程带氧气，这怎么玩啊？
这玩不了了啊，
潜水了。
就是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吸两口就会有缓解、
嗯，
因为我们不能太依赖这个东西，你要靠身体自己调节适应。因为墨脱地区是不高，但是我们来回还是有要翻几个高海拔，但是都是坐车过。
哦，
所以说呢，如果呢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下车，大家去拍照，你可以休息在车上吸吸氧，
嗯，
很容易就过去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度。
哦，
我们也是这次做行程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对，因为我自己是多少经历过一点高反，我之前在稻城亚丁
嗯
住过一天，
嗯，
那晚上躺在那帐篷里边，海拔5000多，
嗯，
确实难受。
对，那我没那个高。
林芝这边其实高反相对来讲在战区里面它是最低的。
哦，
周围大量的这个原始森林嘛、
嗯、
所以它氧含量相对来讲可能在战区它是最高的。
嗯，
同样的海拔在林芝地区就不容易高反、
哦、
因为在这个地区的雪线林线能拖到4000米。
对，
别的地区很少能上到3600米。
哦、
嗯、然后这一天我们就在这个漂亮的这个遗址边上的这个酒店
嗯
入住，然后呢我们再下一天到第三天了，
嗯，
今天才是正式进入墨脱。
哦，
为什么我们花2天时间在外边？这就是林芝地区很漂亮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外边，我们现在说大家脑子可以在这进是藏区，
嗯，
藏文化是主流文化，气氛是非常浓郁的，
嗯，
各种的寺庙，而且它在这边独特的教派，当时刚跟我说是红教嘛，
嗯，
对，别的地区是别的教派，而且其实说到藏族啊，这个林芝地区跨了2个藏区，
哦，
对。
是哪2个藏区
啊、一个是康巴藏区，还有一个是卫藏藏区。
这2个藏区它会有很明显的区别吗？
有，它其实是按藏区的这个方言来划分的。
哦，语言。
对，藏族它因为它面积也很大，
嗯，
它也会有方言。一般的就是按照语言来分的话，分3个藏区：安多、
嗯、
康巴、卫藏。
嗯，
对。实际上在这个林芝，我们就是跨2个。
嗯，
外边是这个现在是卫藏林芝这块还是卫藏的。
嗯，
然后我们第三天就要进康巴了。
嗯，康巴的汉子，
康
巴
的
汉
子。
对，
当然了，他现在因为融合，其实实际上卫藏也进去了，康巴也出来了。
哦，
啊，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泾渭分明了。
嗯，
对。
然后我们这一天开始去一个红教的寺庙，早起来也是早早起啊，
嗯、
因为这个好消息是呢，它跟我们北京是有将近2个小时、1个多小时的时差，1个半还是到1个小时4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差。
嗯，
所以它天亮比较晚，基本上午夜也得7点多
啊。就是他在这个。手机上没有时差，
对，
但是这个体感上有时差，
体感上是有的。你能看见，哎，天亮晚了，天黑晚了
啊。
然后呢，我们这一天先去一个多通寺，
嗯，
也是个红教的寺庙。然后我们哎离开了多通寺，再开一小会儿，到了今天的高海拔的地区了，3800米，嘎隆拉隧道
隧道
口，
哦，
嗯，这就是波密县和林芝县的分界，在这儿穿过隧道3.2公里，就进入了墨脱。
就是到这儿算是正式进入摩托了。
对
对，
一过隧道，你忽然你会有一个感觉，跟前面不一样。
嗯，
那虽然前面也是大树巨树，然后也是雪山，
嗯，
但是你一进去以后，忽然感觉我呼吸的空气都是从孟加拉湾吹过来的。
我觉得感觉不一样就对了，因为你像咱们看那些探险类的电影，
嗯，
大家本身有一个目的地， 我们就奔着这个目的地去的。
对，
然后穿过一个隧道，突然之间那个背景音乐等等了等了，
特别有仪式感，
哎、
你觉得？
哎，到了。
对，你看你去哪儿有个界碑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在这是一个时空隧道的感觉似的，
嗯，
特别有一个仪式感，
嗯，
你就进摩托了，而且经常什么呀？这边蓝天白云，那边狂风暴雪，
哪边狂风暴雪？
不一定
啊、哦，
不一定，
狂风暴雪不会吹到咱们这儿来吧？
就看当时印度洋怎么想了。开玩笑，就是因为这块的气候的变化极其多变，我在那最多山口六分钟，晴天多云小雨狂风暴雨暴雪小雪，
六分钟
六分钟，就是直接我看我一个人跟车边跳舞，你知道吗？穿了脱了穿，就到底穿哪件衣服，我好像坐淋着吧，
是不是摁了快进呢？
就是特别夸张，就是
嗯
呜就开始高海拔，就是高空开始过风，然后云就开始变
啊，
然后一会儿晴天，哗一会儿盖上了，忽然哗就一场雨、哦，然后一会儿气温就下来了，然后就变雪，
就是如果拍下来之后就跟拍了岩石一样，
对，
是吧？
当时那个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坐在车里看我直乐
啊，
在外边你干嘛呢？你进来躲着吧你。对，
我天。
然后就是在这个山口，很有意思。然后过到这儿，这边也是刚才多农寺也有一个寺庙叫嘎龙寺，
嗯
啊，一个小寺，
小寺多农寺的这个分寺。
嗯，
他们夏季才会有人上去、
哦，
冬季他们是不在上面住着的，因为这儿3800，
嗯，
多农寺2000多，
嗯，
气候差1000多米，这个温度已经差很多了。在多农寺可能还看着是绿树成荫的啊、
嗯，
在这儿就已经是冰天雪地了。
哎，
就五一的时候它也是冰天雪地，
嗯，
得到6月中旬以后它才变绿。
哦，
然后穿过隧道到了这块，我们下来第一站，名字特别俗，叫做亲子叠水瀑布。
亲子叠水瀑布，
对，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来怎么起的，我喜欢叫它的路标名叫 55K
啊、
哦，就是我们在路上会说，在这次我跟大家解释会遇到很多多少多少 K、哦、是当年的扎莫公路修建的时候全长 181K、
嗯、
181公里，
里程碑
里程碑，每一个公里你在哪儿、
哦、
然后后来修了隧道以后少了几十公里，最后变成108公里了，
嗯，
你就想这中间下给你省了多少，以前是翻山过去的，
嗯，
4个月每年3个月能翻山过去，剩下全部通了车。现在打了个隧道，全年通车，还少了几十公里路。
哦，
再往下就进入了这个墨脱的原始丛林。当时你就会，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渺小啊，随便一棵树就感觉跟个别墅似的。
哦，是跟个别，这什么比跟个别墅似的？
有点夸张啊。
嗯，
但是是一个胸径，就是属于那种几人合抱，遍地都是
哦。
哦，就是普通的树基本都是那样，就是那儿的树才叫树，给我一个感觉。
嗯。
40米、50米、60米，就是全是这种级别的高度。
而且就是前段时间看新闻，好像说发现了世界第二高的树
啊，
就在墨脱是吗？
在波密，
在波密、哦，
就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上
啊，
是有机会啊，就是如果大家一直全程盯着，可能能看到在某个山梁子上忽然有一个大杆子，两根
啊、哦，
一个101，一个103，
对，
非常高的两颗西藏柏，
嗯
啊，这也是前去年
对。
因为在中国最高速这件事儿其实很值得说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也会去看高速、
哦、是
不停的被刷新，
嗯，
因为跟这个发现者我还基本上这几个搞发现的领头人还都认识，
嗯，
第一个先发现了76.8，中国第一高
哦，
第二年就被人
刷新了、啊、
干掉了、啊、在我们说第一颗是叫做不丹松，第二颗我们找到一颗云南黄果松在茶余，85米多，86米，哎，差不多这么高、
嗯、
被刷新了，然后第一个发现树的这一波这个发现、
嗯、
不行，我们就在波密又找了103，
哦，
然后边上那颗101，直接就这样、
哦，这两个呢，相当于是世界第二、世界第三，是吗？
啊、差不多那么一个概念。
当时我记得这个新闻刚出来，我还挺高兴的
啊、
哦，就一下把中国的这个世界地位一下刷新了
啊、
哦，原来是世界第六，
对，
一下变世界第二，
因为说明你的森林保护的好啊，
对，
嗯、
当然了，首先这树要命好。你还得保护的好，不被人破坏了。
对，没被砍了，
没被砍了。我们就说的很直观，就没被砍了。再砍一棵树，没人坐船了，坐凉了，反正对吧？
对，
藏王的地方嘛，随便干点啥。
嗯，
这么多年啊，长这么大的树，那都是大几百年以上了。
对，
这么长的历史，它没有遭被人搞掉，
命好，
命好。第二，天好，没被雷劈了。
哦，
比如说我们说那76.8，实际上它更高，被劈掉一截。
哦，
要不它也很高。
嗯，
我每次站在那儿，我就看这些大树，我就想，这个要幻想人这一辈子。你说你想活得痛痛快快的，还想留下点什么？
嗯，
其实是很难的。
哎，那树100多米的话，它这个树龄得有多少年？
反正我们那个70多的老师问过，是500多年。
哦，
因为那水热条件好，可能长得快点。
嗯，
可能跟咱们北方地区，你要是100多米，没法聊的这事儿、
嗯。
对，
那咱们这次行程里边会去看那些大高树吗？
会看，至少去看那棵不丹松、哦，就是我说最早的那棵第一高，
哦、
叫做新大布。
曾经的第一个
新达布，
新达布就新是神，
嗯，
达布是树，当地人叫神树，
嗯
啊，然后正好徒步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
啊，那片林子也特别好
啊，那个林子简直好到爆，所以说你去马来那个林子，你去那个林子看看，你就知道那个草都二层楼。
跑的
草
的，这离谱了吧？人都没了，
就是我有照片啊。
啊，
我们把一个老师码进去，草都比他高
啊，
也跟树底下就一小豆豆。
那你怎么徒步啊？
里头有路，前面那个门巴族的老人
拿
砍
刀，
砍刀给你开路
哦，
不是没路啊，是曾经有过路，前两天还有呢，这两天可能没人进去，它又长上了。你还得再看一遍，
到那之后就感觉咱们就好像到了小人国一样，
对，
好像是我们被缩小了。
对，周围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以前有发过照片，所有砍树。
抬头，
抬头撅过去了，脑袋顶上、
啊、
专治各种颈椎病。
对，就是你人，你把人横过来都没竖粗。
哦，
我们现在人是竖着的嘛，我们把横过来，你发现你没竖粗。
我天！
然后我们看到了那些我们说那些地水观音，就是咱们在家里养，绑一棍上啊，长个一米多高，在那儿，
嗯，
三十米。
哦，就是感觉所有的这些咱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植物，到那儿全都长成树。
不是树，它是咱们是拿棕榈棒
啊
戳在盆里头，它盘着上去嘛。
对啊，
那边是抱着一棵胸径一两米的树往上长几十米。
哦，
每一个叶子跟大桌子似的。
嗯，
就是那么一个感觉，巨树丛林。这是刚才我们说到哪，第三天啊。
第三天。
这还刚第三天刚说了一半，然后我们就往下开啊、
嗯、
这天叫一日四季，我们叫。
一路下降。
一路下降，从
咱们的海拔
从三千八啊下，一直下到一个中午吃简餐的地方，八十 K，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小民宿，
嗯，
东北也没什么地方吃，因为那儿以前是进出墨脱的物资中转站，
嗯，
后来发达了嘛，那就荒芜了，然后也没什么人在那儿住，
嗯，
那虽然有个村子啊，但是他们基本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了，他没有什么对外商业的东西，哦、但是呢，你中午吃饭怎么也得在那儿吃一下，
对，
哎，要不大家不能饿着肚子，
也不能不吃，
对，然后在那儿吃一下，然后那片的林子到那儿是。墨脱的雪线，
嗯，
就是到冬季，我们刚刚去过啊，雪就下在那个民宿往上一点点的地方，
对
哦，
你能看到树，上面是白的，然后哎，忽然就绿了，就特别明显的一条界限
啊，就雪以我为线，
以我为线，就特别齐的一条线，
嗯，
然后看着那个同一块云里的雨，上面就是雪，你往前走个一公里就是雪，
嗯，
因为它那个有点小山坡嘛，你下来就是雨，很有意思。当然了，我们这个行程去的时候，那已经没有雪了。
嗯
啊，雪地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哎，那就是墨脱的中山带。我们看到的是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的混交。
哦，
然后再往下开，然后往下有一个瀑布叫乌当瀑布，应该那块差不多在92 K 左右。我们中午停的地方在80 K，
一路报 K 数，
报 K 数，哎，再往前开12公里，
啊，
又有一个瀑布啊。
嗯，
我们说那个80 K 那就是有好几个瀑布。
哦，
就是你属于那个民宿，我们以前住在那，推开窗口啊，
啊，
满山对面就全是瀑布。
哦，我天！
都是那种大几十米高的瀑布
啊，
虽然它不粗啊，但是确实很高。
嗯，
再往下开开开，开到有一个叫打果大桥的地方。
嗯，
这块左转上山看老虎，右转去县城。
那我们是看老虎还是去县城？
去县城啊，看老虎就一次机会啊！我们一直说了，看老虎就一次机会啊。
为什么呀？
你不得下车看老虎啊？找老虎，老虎看见你了。
嗨，
你是去看老虎去，还是投喂去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看老虎？
因为老虎是夜间出的
哦，
只能靠红外相机。你白天咱们怎么老虎根本你看不到它
啊、哦？就白天去找是找不着的，
找不到的。就是那个也是科研工作者在林子里架红外相机、哦，几天能拍到一次。
因为它毕竟不是像那个兰卡那种自然保护区，它就是真的一个原始大
原森林的老虎。一个老虎的家域面积要直径10公里
哦，
它一天就在这10公里直径这么一圈里头转。
嗯，
你想想，你不一定转到哪个位置，
那就不是你找老虎，老虎找你。
对，找着你了，这事儿就比较尴尬了。这个事
一生一次的机会啊，
一生一次的机会了就。
啊，其实我听说您，我有一朋友是做大型猫科动物研究的，
嗯、
他就研究老虎的。
哎，
他这么多年他没有见过老虎
哦，
只是红外相机拍到过。
那、啊、这多遗憾啊！
在野外看见大型的猫科动物特别难。
嗯，
他的视力，他的嗅觉，
对，
远超我们人类。
你还要全身而退，这是难上加难。
对，而且那边就又回高海拔了
啊、
嗯。那个口实际上是那边是金猪藏布，以前进出墨脱是主要有五条路，
嗯，
常用的有三条，一条就是这个运气老师徒步进来的这条路，翻过这个杜兄拉雪山，
对，
还有一条是扎莫公路所在的这个翻过嘎隆拉，
对、
嗯，
还有另外一条是沿着金猪藏布进来，叫金猪古驿道。嗯，这是三条主要路线，还有两条小的支线。
嗯，
现在基本上是两边，一边徒步也修的路啊，去多雄拉也修的路，也有隧道了，但是主要是用于国防战备用，不让民间车辆通行。
嗯、
我们主要进来还是这个乌九扎莫，哎，然后本来以前这条扎莫公路是想沿着古驿道进来的，
嗯，
后来发现前面有个雪山太难搞了，
哦，
搞不动。然后金珠藏布那个老虎就是因为那个古驿道啊
废弃了，
废弃了，然后周围的大树砍了，但是有很多高草，很适合当老虎的猎场，
嗯，
动物又多，
对，
哎，老虎就为什么在这儿留下来了，当成栖息地了，就是在这个格当乡，
嗯，
就是这个金珠古驿道，然后再往下，我们就到了这个达果啊，这个海拔就已经800多米了，
八百多米了，一下就下来了，
下了3000米了已经。
哦，天哪！
然后你就开始拖吧，
刺激了，
然后你就开始拖吧。
这时候给大家放上一曲《脱掉》啊，
然后再往前就到这个100几K 的时候忘了，叫林多大拐弯
啊，嗯，
它呢是也是雅鲁藏布江在那拐了一个 L 型直角弯，
嗯，
然后这边你看深山峡谷里头一条大江奔出来，
嗯，
然后这边又冲出了一条江，是金珠藏布汇入雅鲁藏布的地方，
嗯，
哎，在这儿你就能看到那个像脑袋一样大的柠檬，
不是
啊，但没有脑袋那么大，小朋友脑袋吧，差不多有个二斤一个吧。
不，小朋友也得看，比如像我们黑老的这种，我估计你小的时候脑袋也不行。
哎，
不，它真的是柠檬吗？
就叫墨脱柠檬，是一种香橼
哦。
啊，他们经常泡个茶啊，炒个菜啊都行，拿起来跟个怎么说，像哈密瓜似的那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也能切片泡
泡
茶、
炒菜、
炒菜
还挺香。
可以买点快递回来啊！
嗯，
对，
那墨脱的一个特产名产就是这个大玩意儿，
墨脱大柠檬。
嗯，哎，在那儿，我当时去的时候夏天，险些在那儿热死。
嗨，
八月份，
这多热啊！
就是一下车就感觉自己跳进了铁板烧的那个板子上了，上面太阳晒
啊，
嗯，这边江里的水汽，然后下面那个，然后那个停车场那个水泥，
哦，
哇，反正哇，天哪，爽！
咱们去的时候没有那么热，
没，五一没到，
应该
没，我是八月，
不至于，
我是七月底八月初
啊。
但是我就说这个气候啊，早上起来你要想，可是冻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包括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上面还是羽绒服呢，这块就快热死了。
嗯，
然后一路爬着点小坡去墨脱县城，
嗯，
1000到1100米进了这个县城了，很发达。然后我们住的也是当地目前营业最好的这个酒店，
嗯，
因为墨脱县城里其实民宿酒店很多。
嗯，
但是能住很多人又相对看起来比较符合城里人的审美需求的酒店可能就没几个。
对，就是到了墨脱这个县城里边，
嗯，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找那种什么高奢酒店了，因为就没有
啊，基本就是快捷酒店稍微好一点，这个水平就已经是墨脱最顶尖的酒店了。
对，反正我们找的就是能找到的最好的酒店了。
对，然后我们这几天就会以这儿为大本营，在墨脱，这就是我们第三天。当时晚上如果大家经历不管好不好吧，
啊，
都去出去墨脱周围山上看看，
夜巡，
夜巡，
哦，夜探，
夜巡、哎，这个我喜欢。
哎，墨脱的夜探跟咱们在马来还不一样，走个远山。墨脱不用，墨脱路边，沿着随便一条稍微晃一点的水泥路啊，就上山的水泥路，你看吧。
啊，看什么呀？
有什么
蛙？
哦，
虫子，猫头鹰。啊，有时候运气好，我们声音能管控的好一点啊，不惊扰的豹猫。
豹猫，豹猫多大呀？
比家猫大一点
哦，
那小型猫科动物。墨脱是很齐备啊，从大中小全都有。
嗯
啊，我们大的中的都看不到。
嗯，
小的通过夜巡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
嗯，
还有就是猫头鹰。
嗯，
哎，这个
枭
枭。
嗯，
这些都是基本上都能看到的，
也得看运气，
也得看运气。
嗯，
我觉得，
嗯，
因为五一还没有那么热。
哦，
嗯，啊，就是说它出来的，但是又是蛙的繁殖季。
嗯，
反正那个蛙会比较多。
嗯，
各种墨脱那个蛙也大几十种。
哦，就两爬肯定是。
管够
昆虫应该有了吧？
昆虫看天气，如果连续几天的晴天就全都出来了，
哦，
那就，
嗯，也管够啊，
也管够，
管够
啊。但是阴天呢就没那么多啊，
嗯。
但是我们经常就是说不要乱拍啊，有可能把这个新种的模式标本直接拍死了，
哦，
拍死了。
就有一个飞蚊子啪一拍，呀，这是新种。
哦，嗨，哦，不要拿相机乱拍，
我没有，我拿手乱拍，不是。
拍死了一个新物种，
哎，对，这个开个玩笑啊，
也是个成就，
也是个成就，加一新成就，灭绝的一个物种，
这灭绝，
开玩笑，
不至于就
不至于就一只啊，
数量
不至于就一只，
我们这个是纯粹的玩笑啊，
啊，
就是说我们不要杀生啊，
尽量啊，要是被马蝗叮了，
你拍不死
啊，拍哦，
马蝗你那上刀都不好使
啊，对对，咱们插一句，咱们这路上会有马房这方面的一个风险吗？
五一的话风险比较低
啊，
只要不光着腿往草丛里蹦
啊，
就没有这个风险
啊，
因为五一的马房还不是很活跃，
嗯，
然后要到夏天真正雨季到来的时候
啊，
马房会特别特别的活跃
哦，
到时候我们也会提醒大家
啊，
对，怎么注意防护，
对，
穿着呀，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尽量少去，
然后喷什么药水，
就是你不去招他啊，
对，就没事儿
啊。
我可以到最后，只要行为控制的好，我都连裤脚都不扎，在草丛里晃一天也没被咬。
哦，
当然是比较有经验的，你能避免某些蚂蟥会容易出现的这个路段。
嗯，
然后时不时扫一扫。那我可是在蚂蟥最多的时候，我说的是，
嗯，
像咱们这个，反正五一，我只是骗人进去被咬了，我自己反正是没事儿。有人非要被咬，我那还是能被咬的，
非要被咬。不是
蚂蟥其实被咬的话可能咱们心里面有点别扭，其实它没什么危害
啊，
不痛不痒
啊，
然后也不会传染什么疾病什么的
啊，不会传染病毒、
也没有病毒，对
啊，
还回去化瘀。
我这
其实我宁愿被蚂蟥叮十口也不愿意被什么蚊子呀、
啊、小
咬
啊搞一下，
对
啊，你这都放血疗法都出来了，
活
血化瘀。
不是因为蚂蟥呢给你身体注入那个东西，它就是防止血液凝结的
哦，疏通血管，
对，是有做药要提取蚂蟥提取物做药的。
我天，行了行了行了。
然后等到这个我们第三天完了啊，到第四天，
哎
第四天实际上是个自然和文化又结合的一天。
嗯，
上午呢我们会去墨脱地区最大的一个藏传佛教寺庙，叫仁清崩寺、
嗯，
是这个当时藏民来了以后在这修的，
嗯，
也是一个红教的寺庙。
这寺里边有什么呀？
这个寺庙其实挺有特点的，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寺庙的格局，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藏传佛教的修行体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修行方法，
嗯，
叫坛城，就是用非常精美的贵重金属的粉末，
嗯，
包括一些矿物，
嗯，
比如说绿松石磨成粉，然后堆出无比精美的城池，就是藏传佛教徒他们认为的想象的最完美的世界的形象
哦，
然后整个堆完以后，比如说花7749天堆完以后，下一秒就哗，全部把它推翻
哦，
铲掉，这是一种修行方法
哦，
然后也可以我们把它理解是一种宗教艺术，
嗯，宗教仪式，
那个美感是很震撼的，
嗯，
对，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坛卡。
嗯，
它有很多是吸取了坛城的形象，
嗯，
画出了很多这种精美的像城池，用几何分割的方法画出那种无比精确的对称的，有的是叫曼陀罗，
哦，曼陀罗，
对，然后这个它的整个寺庙的布局就相当于是一个放大版的落地的建筑的体现，
哦，
就是把一个曼陀罗的一个坛城。
嗯，
把它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建筑。
嗯，
你这么理解，你就像找到了一把钥匙，能打开这个仁清崩的整个寺庙。哎，我们就能理解它了。
对，不过就是在墨脱这么难去的一个地方，居然还有这样建筑的非常美的这个寺庙，
而且它不属于藏区
啊，这不是藏区啊，
就是它不是一个藏文化很重的地方，它的原住民就不是藏族
哦，
对，
它是门巴族和珞巴族。最原始是珞巴，然后后来门巴人迁来了，
嗯，
对，
然后这也是中国最少的两个少数民族，
嗯，
我们后边说这两个民族的事儿，
嗯，
这一天仁清崩寺除了它是个寺庙，也是墨脱看鸟最好的地方之一，
也是我们一个著名的鸟点，
鸟点
在这个寺里边观鸟，
寺周围，
对，周围、
哦、
周围的山林里头，而且那边就是属于叫，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黑森林？
黑森林，
嗯，
好像是一种蛋糕吧？对，我这个听说过呀，
听说
过
蛋糕，
吃过呢。
那个大黑山听说过吗？
大黑山那没听说过。
你要广西啊云南那边更喜欢说大黑山
啊、
哦、对。
它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
哦，
但是很欧洲化。
哦，
对。
就是你当时那种感觉，我忽然恍惚的到欧洲那种萨克森啊，或者说是那种中世纪，或者是早期那欧洲那种原始丛林。
感觉里边得住一个黑魔法师什么的。
对，就那种感觉，那个丛林你看着它你就脑子里就开始有戏了。
哦，
这里出的是个维京海盗呢。还是个女巫啊！
哦，
然后一会儿出了个鸡，或者出了个鸟，
又是开盲盒，
又是开盲盒
啊、
哦！哎，然后树上各种的，你到墨脱去看的所有树上啊，
嗯，
挂的满满当当的，
嗯，
兰花、苔藓、
嗯、
蕨类、赘生、附生各种的。然后经常你拿望远镜看花，就是树很高，树上中间开一大棚附生的兰花，
哦、
然后望远镜，哎，这是什么兰花？
这一趟必须得带个望远镜。
对，这因为墨脱的尺度太大了，
太大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过一上午，然后回到县城吃午饭。
嗯，
休息休息，下午有一个重头戏啊。
嗯，
我说的重头戏是体力上比较重头，因为本来呢这地儿是能坐车去的。
嗯，
但是呢，国家为了更好的建设边疆，
哎，
方便人民群众的出行，把以前那个桥要修个新的。
嗯，
以前的老桥呢就出个工程车，不让外边的车走了。
那新桥修好了吗？
嗯，去年开始修的，还没修好。
果果糖，
果果糖
啊，
哎，最著名的这个棒棒糖，雅鲁藏布江的大棒棒糖。
什么叫棒棒糖啊？
是一个雅鲁藏布江的欧米伽大拐弯。
欧米伽
那样，
哎，
对，
那欧米伽型的一个大拐弯，
嗯，
非常漂亮，然后算是墨脱标志性的景观之一。
嗯，
我犹豫了半天啊，因为来回徒步要9公里，
9公里，
哎，就是去全程上坡，小缓坡，回来全程下坡。
哦哦、
啊，反正我们带小朋友走是蹦蹦跳跳就过去了，一路
啊，不是那种高上高下的，
没没没没，
那个落差也就是我估计也就100米，
顶上100米
啊，是云奇老师就毛毛雨啊，
这这个都对，对我们来说
就是属于不用带水就能去了
啊，水都不用带，
我们啊就是体能上就是不是特别热，带水都不用，
那五月份还必须得，
五月份还是要带水，
不用带腿就可能去，
哎，我们冬天就不用带，我们全程没喝水嘛，我冬天走，
那九公里也不短，也得走半天吧。
快点走的话3个小时吧，
啊
啊！
但路上还得拍啊，
主要后半程，前半程是因为它是穿过原始森林凿出一条路的。
哦、
对，
嗯，
其实这一条路也是两边就有很多机会能看到很多漂亮的鸟。
嗯，也是墨脱的一个观鸟必去的地方。就墨脱有几个观鸟的、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用去找这些私密、
嗯、
就公开的这个鸟点，就是一个是仁青崩、
嗯，
还有这个
果
果
糖，
嗯，
包括我上回那猴子。
嗯，
那个那么少见的猴子就是果果糖大拐弯边上的那个观景台边上底下我看见的、
嗯、
这一条路我们会去看拍照打卡，然后有胆量的可以去走上那个观景台，因为它是悬空的，
哦，
下边就直接
玻璃栈道，
玻璃栈道下边鸭子藏江，
哦天，你说我现在就腿已经开始哆嗦了，
然后一次线上30个人，
嗯，
虽然说感觉去我们就去为了看一个景观走那么长路，但是我是觉得值的。
嗯嗯，
这是墨脱，也是雅鲁藏布江地区啊。其实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嗯，
也是一个欧米伽型，
嗯，
但是那个地儿没法站顶上看，那顶儿7000多米，在南迦巴瓦顶上，
哦，那上不去。
你站在那个顶上往下一看，下面也是一个欧米伽，
哦，
你可以用卫星看
啊
啊，但是我们肉眼能感知到的尺度，
嗯，
就是在果果糖，
嗯，
然后对面是一个茶园，我当年去的时候，那个茶园里的最多的是两个东西，
嗯，
眼镜王蛇，巫鼠，
哇塞。啊，雾鼠是吧？
啊，
雾
鼠
啊
啊！墨脱是出产全中国地区体型最大、眼镜王蛇密度最高的地方，就是全世界最大，基本是在印度和、
啊、
泰国，大概5米到5米5，墨脱能产到4米5的。
你这个
还好，隔着一条江，
这谁还敢去啊？
隔着一条江
啊啊！
对
啊啊啊！江对面，
他说的是
江对面，
对
啊，
对面，
嗯、
啊，棒棒糖那一块，
棒棒糖那个糖，但是说呢，这也是墨脱就原始性啊，别的地方呢。KC 啊，我们叫眼镜王蛇，基本都被打得差不多了
啊，被打差不多、
对，只有在这个墨脱地区，它的原始性保存的好，
嗯，
才能看到这么大型的掠食者，
嗯。
然后我们下午是去这儿，然后晚上回来就大家主要休息休息，因为、
嗯、那是在休息了，
哎，就不能折腾了哈
啊，
嗯，这个就是第四天，到了第五天，去我们在墨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嗯，
名字也很好听，
嗯，
格林
童话，
格林童话的格林，就是那两个字，
那个格林。
对，
格林村
在这个墨脱海拔最低的这个乡贝崩乡，
嗯，
贝崩乡的最低海拔就限
500、600、800，
但是最低的江心村大概能到600多，再往下就有边防军了，
嗯，
就我们就下不去了。
哦，那是跟哪儿？印度边界，
印度中印控制线的附近了。
哦，
我们其实实际上一直全程都挨着中印控制线，比如林芝机场边上就是控制线
啊、
哦。然后我们会到这个格林，然后到乡，马上就要进乡的时候。还有200米，左转上山。
为什么不进乡啊？
乡下边就是一个大军营。
哦，那也不让你进。
不，你可以进去看看，就是
啊，不去，不去看。
然后有各种的边防军，然后扛着枪到处跑。
人家在为我们保卫边疆，我们去
不要去打
扰
人家，
别给人捣乱去，
别、啊、别去
捣
乱去，
纯粹捣乱。
尤其是当年我去的时候，也扛长枪短炮，天天被摁着，你是来干嘛的？
嗯，
对啊，
还有被当作间谍的嫌疑。
对，所以说为什么去墨脱得办边防证啊？因为确实真的查，边防警察会查
啊、哦，咱们都得办那边防证。
对，很好办，一会儿我再来说
啊、哦。
现在已经手续极其简单，极其方便了。
哦、
然后我们会来到这个海拔在1700米的这个童话小村，
嗯，
格林也是墨脱一块名片了，我觉得，
嗯、
因为它整个的村里的规划，包括对旅游产业的这个开发，
嗯，
还是不错的。比如我们上午沿袭到格林村，先去找神树。探访一下神树，刚才我们说了半天的那个、
嗯、
最高的不丹松，
不丹松、
哦、
就在这儿
徒步那个原始丛林，
曾经的王者、啊、
曾经的王者，然后走进真正的墨脱的原始丛林，因为我们一直啊都是路两边齐刷刷的原始丛林，但我们不往里进。
嗯，进去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体验感觉完全不一
样
是吧？
啊、我这个当时在咱们帖子里有一张图啊，大家可以看啊，
哎、
翻到了叫做神树丛林、
嗯，
就是这个在第五天的行程下边，你可以去看那个，这还是比较空旷的地方，一些针叶林和人的对比，
嗯，
你就可以看看，上包括那上面的复生植物长到有多
对
哦。
就我们一般就喜欢用一个、
路边就是草嘛，草坪
照片可太牛了
啊、
嗯！你像一个人，咱就算两米高
啊、
嗯，
对，
这个树咱就说有个
76米，
76米
啊，不是这不是这不是76米，这是它下边的小崽子们
啊，小崽子们，
对、
啊，那感觉也有
30米到30到40米吧，
对，
因为视觉上感觉有好几十人高那么高，
对
啊，反正就你抬头一看的话，就全都是各种
对，就是一堆16层的楼围着你转圈。
嗯，
虽然没那么粗吧，但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全是。就是墨脱的林子是，
嗯，
全世界大部分的林子，我都是敢无脑冲的
啊，
就是拿个手电，基本上还是敢进的。就墨脱这个，做做牙花子、
嗯，
有点密啊，这个看着你不知道、
啊，
因为你看不见地，
看不见地，
对，就是真
正
没有
哦，
前面没人开过路，你根本看不见地，一层一层给你长的，你根本就看不见地，这下边是个沼泽呀，
哦、
是个坑啊，还是你看不见。
怪不得刚才说那个到了墨脱之后。沙拉越的雨林就不在
了，不在了，
不在
了。
对，你会去感觉到那种巨树，因为雨林它其实实际上它也是原生度非常好，嗯、但它有可能长得没那么大。它虽然有几棵旗舰的那种大树啊，嗯、但它不会平均都那么大。
嗯，
就是你不会有那种，因为它太密了，你不会有那种折叠感，就是你缩小了。墨脱、
嗯、
它会给你机会，让你觉得你很小。
对，咱们沙拉越在雨林里边还能踩着那树根走呢。
嗯，那个你在那踩不着树根，就是你可能能踩着树桩的，一看树桩的二层楼。这倒了以后呢，是那根
又别墅是吧？
又是一别
墅。
对，然后呢，中午我们上午探访完这个丛林啊，中午就会回到这个是一个洛巴阿门巴族的村落。
嗯，
这个格林村其实是很有说头的，格林村经过过几次大毁灭，其中就包括1900年的墨脱大地震。
嗯，
直接上墨脱，我们会在那儿，就是我们在神树的那位置啊。我要说这个神树为什么能留下500多年了，这棵神树，我们想1900年100多年前地震过一次。那棵神树前面是以前是个山
哦，
现在你去那是一个盆地，叫格林湿地。
这么大的变化，
直接山没了
哦。
然后那神树就在那湿地边上，它就没给汇进去
哦、
嗯。你说这运气好不好？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100多年前也就是很近的事情。
对，你在地理学上，它
一瞬间，
一瞬间，
连一秒都不到，就是你
对啊，
对啊，
一个山就变盆地了
啊！
我天哪
啊！然后那个树还在边上活了500多年了，
那这树也是运气够好的，
运气够好，擦着脚边塌了。
嗯
然后这个村子以前就在那个盆地上
啊、
哦，整个老村全被埋掉了，
嗯，
只剩下了四个妈妈活下来了，
嗯，
还是四个还是几个妈妈我忘了啊，反正非常非常少的人，重新这个村子又兴旺起来了
啊、
哦。那个村子现在是四个民族，
嗯，
都能算少数民族了
啊。一个村子四个民族，
对，
哇塞，
门、
洛、
藏、
藏
汉，
哦，
有汉族。
有汉族，开始想说有一个不是少数民族，不对，汉族在那个村子也可能是少数民族，
啊、对，在那儿分少数民族了。
哎，
汉族不会就我们自己吧？
就是这个支边的干部
啊、
哦，
有些做生意的慢慢的会来到村子里头。
嗯、
藏族也是后来迁过来了，最早是门巴族。这一天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门巴族老人，然后还给大家配一个会说中文的汉语的这个门巴族的这个青年人，
哦、
能给让他来给我们讲讲，能交流一下这个村子的历史和故事
啊、哦。
因为这个村子其实是。很有历史了，
哎，那挺有意思。
躲过了大地震啊，墨脱当时多少个村子都直接整个乡就没了，包括印度那边，
嗯，
统计说是当年死了4000多人，
嗯
啊，这是数得出来边上的。
对，问题是那儿一共也没多少人
啊。
对，
整个洛巴族在中国境内才4000多人，
哦，
门巴族也就个万把人，
嗯，
对，
就那么一个概念。整个墨脱县城3万多人，
嗯，
就是县域啊，3万多人，门洛加起来差不多有将近15000，
嗯，
然后剩下一到春节，县城里能凑10000人都不容易。
嗯嗯，
一到春节都回乡过年了，县城里都没人了、
哦。
就是我们这次去就赶上，
啊、哦，就是你们春节是刚去了是吧？
啊，春节前刚去了，
嗯、
然后就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其实这个洛巴，我记得我们当年去的时候查资料，洛巴当时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
现在也是
只有600多人，
哦，
现在是变成了4000多。
嗯。
那比如说像这门巴、洛巴，他们之间语言其实也不太通是吧？
他们就不是一来路
哦。就虽然感觉很近，但实际上他们上面那个源头不一样，
源头不一样，
源头不一样。洛巴族是原住民，
嗯，
在藏语洛巴，藏族人称为什么？叫洛巴，叫南方人。
嗯，
洛巴的这个中心分布其实 不在咱们国家这边
啊，
更多的是在印控的那边，
印度那边，
印控那边。
对，然后等于是洛巴族是在这儿，就相当于我们以前说什么夜郎
啊，
夜郎自大那个夜郎国、
嗯，
或者说是唐朝时候说这个广西，
嗯，
就属于那种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
嗯、
他们完全是另外一个发源的这个路径，
嗯，
然后这是洛巴族、
嗯、
是一直在这个地区、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文鱼这边过来的。门巴族
对
是大概几百年前迁徙过来的
哦，
包括藏政权在慢慢的渗透到这里边以后，是属于藏政权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就一直很少，他们只生活在墨脱地区，就在中国境内啊，是只生活在墨脱地区的两个非常少的少数民族。
嗯，
而且他们的我们说这个物种有趋同演化，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也有，服饰行为
很像，
很像，他们都是渔猎民族，打猎为主
哦，
然后。一个是开始信奉本教，一个是萨满，
嗯，
洛巴族萨满就喜欢祭祀，干点啥事之前先祭祀一下，
哦、
祭祀就是杀个鸡，
就是一种原始巫术。
对，
那咱们这次去能体验他们的这个？
体验不了，他们杀的鸡都不敢杀，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了，因为他们不是杀的普通的鸡，我们开玩笑，可能杀的就是个什么白尾鲨红雉啊、黄雉啊，全是鬼一锅，这个可不敢搞。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带大家去这个他们的一个墨脱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民族博物馆
啊，
主要就是这两个民族
啊，
他们的建筑、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服装
啊，
实际上大家会看到他们有不一样，但是有因为环境
嗯
和这个整个影响，他们会非常像，
相互影响。
其实
对
整个藏区的宗教文化，它还是以藏族的为主导。
嗯，
对，这第五天的这个上午了啊，
哎，
下午我们就会在这个村子周围，包括有这个帕达神山，
嗯，
可以徒步转转山，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莲花峰观景台。说是莲花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茶园。
嗯，
有个照片啊，它上面修得很漂亮的观景台，
好像也是个透明的那个栈道。
对，但是下边空的很窄
哦，那
下面就是茶园，
下面就是茶园、
哦、还行。
对，
然后呢，关键是它好看是脚底下你能看到是雅鲁藏布江，然后你这会儿离江面已经差不多有1000多米了，
嗯，
就是你站在1700多米的地方看海拔几百米的这个雅鲁藏布江，
嗯，
就是你之间跟雅鲁藏1公里，
嗯，
然后下面就能看着平着的云海，远处如果申请点雪山，一圈全是雪山、
哦、
然后什么金珠马米峰、什么多雄拉、嘎龙拉、南迦巴瓦、
啊、
加拉白垒、
啊，
只要就看这个，就是看命、看天气
哦。
反正总能逮上几个、
嗯，
因为最难见的就是南迦巴瓦和加拉白垒，因为这种7000米的超高海拔，它会有云层一直包着它
哦。
它水汽因为在这被阻挡了嘛，它就一直若隐若现，能看到一个山根儿，
嗯，
底儿是尖儿，一般不容易看见
啊。
一般都是在这拼命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尖儿，
对对，看天、嗯、
看天，但是景观非常漂亮，然后它就整个就是群山环抱，下边一条大江、
嗯，
然后我们当时你就会感觉崇山峻岭，说这地方。小气了，
当时我在那你知道什么感觉吧，
嗯，
这不就是千里江山图吗，
哦，
就是故宫看千里江山图那感觉，哎、
嗯、
真的特别棒。
对，然后在那儿其实大家可以拍拍照，
嗯，
其实说实话的，我喜欢一个人在那听听风看，就是一种心流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就是每个人可能感觉都不一样。
对，我甚至觉得到那儿之后呢，就是你也不可能不拍，
嗯，
但是拍两张就行了，
对，
因为你再拍你也拍不出眼睛看到那些东西。
对，
没错
啊，不如多点时间去感受。
对，
对，
因为那个茶园其实还是蛮大，连周围的环形的这个徒步的路线、小栈道，再加观景台、
嗯，
大家其实我觉得在那儿，
嗯，
其实这一块观鸟也特别棒，
特别棒，
时不时会飞出
点
邪门
东西来，
特别好。对，
嗯，
完了以后，我们其实实际上要不是那儿的民宿啊，条件真的一般，
嗯，
我真的想安排大家在那儿住一晚上
哦，
晚上在那儿看看星空
哦、
嗯，除了晚上有点冷，风有点大。
嗯，
以外在那看，哇、哦，那个感觉，你忽然就是与世隔绝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想一想，忽然我们在中国最西南的边陲，
嗯，
往那边走个一点点就是印度了，印控区了，
嗯，
然后马上出国了，下边是一条几千公里的大江，然后它会往下汇入孟加拉湾，
嗯，
哎，我往这儿吐个口水，可能几天以后它就已经流到了孟加拉湾了，然后又飘到了斯里兰卡了，
哦，还真是啊，印度洋
啊，我们这回寒假就说嘛。你们那边吹过你们的风，两天以后我就能吹到。对，吹过整个南亚次大陆嘛，
嗯
啊，印度洋的风，
嗯，
然后当时我们感到的降水全是印度洋来的啊，可不是太平洋的，
嗯、
在那感觉到的风和雨全是印度洋过来的。
哎呀，
你忽然感觉我的家，假设像我在北京，
嗯，
从空间上来说，从如果是搁到50年前，我这辈子可能
能到这一次就已经很极限了，甚至都很多人绝大部分人这一辈子都到不了这
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我每次在那就很难总结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嗯，
一会儿又很敞亮，一会儿又很焦虑，一会儿又很迷茫，但是过一会儿又觉得、
嗯、
一点一点到最后你各种情绪上来以后到最后你一个一个把它丢掉、
嗯、
人就空了。
哎呀，就刚刚你那整个在那描述，我脑子里其实就是三个字儿、看世界，真的是看世界啊！
你会能感觉到你的感官被释放出去了，不是看、
嗯、
听或者闻，你整个就会，你的灵魂好像已经飘出去了，
嗯，
哎，然后去接收信息去了。
对，刚刚我听黑尔老师在这描述，我觉得黑尔老师其实跟郑阳老师比啊，
嗯，
还是个挺感性的人。郑阳老师就来这儿就要给你报能看多少种鸟，多少种两爬。
对，因为我这不统计这个东西，因为在那儿。看到这些东西很正常
啊、
嗯！我来这个地方除了看东西吧，我更多的感官的东西会
感受。对，
就是当年有人问我，就说你对摩托什么感觉？壮观、美丽还是什么？
嗯、
我就两个字：离谱。
离谱。
对，我是评价一个地方，我离谱，因为它所有东西都能超出我之前的认知
啊、
哦，所以叫离谱。
嗯，
我不能用壮观去形容它。我说崇山峻岭都小气了。
嗯，
你从地质学，因为我以前在中科院地理所。
哦，
然后我又很喜欢地理这门学科，
嗯，
你如果去想这么大的山脉撞在一起，两个撞在一起就已经很夸张了，
嗯，
它是三个撞在一起，而且它还是印度洋板块往欧亚板块俯冲的那个连接点，
嗯，
我们说那个断裂带撞就撞在这儿了，你想想，
嗯，
在地球的格局上你去看这个，
就想想，哎，是我在操控是吧？
对，我在哎推他一把，
我踩着这个两大板块的，
然后喜马拉雅山的隆起这2000多万年，
嗯。
最高的涨到8000多米，后来想想那啥概念，就是几十秒钟蹭窜起了这么一玩意儿，
就原来是海，
原来是海啊，
对，
然后蹭，地球的历史来说就是几十秒钟忽然咣起来，在这个尺度上去想这个，
嗯，
我看到的东西就会觉得有点恐惧了都，
嗯，
就是人的渺小和自然的这个
嗯
雄伟或者庞大，你会在这个墨脱会充分的
两个方面、
嗯、
对吧，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体现出人的渺小。
对啊，
嗯，
好啊，这个感性的东西我觉得
啊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总之就是离谱
离谱，
亲自体验一下什么叫离谱。
对，
所谓离谱其实就是打破你之前所有的认知，
常规的认知，
嗯，
它会有这种突破边界的感觉，
嗯，
其实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这样。
对啊，
对吧，你要脱离你的日常生活，
嗯，
很多琐碎的事儿啊，你的工作呀、啊、你的一些小烦恼啊，
对，
哎，咱们暂时脱离一下，
嗯，
打破你的常规，
嗯，
获得一个身心的释放，
对，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
对，
一个异世界，我可是异世界归来的男人。
对, 对，然后后边呢、嗯、还有两天的行程，
哎，
第六天我们就是一定要早起啊，赶到8点钟警察一抬杆我们就可以出闸了，
冲出去，
因为他的是墨脱地区是单双号出行的，
限行，
哦，
双号日子进去，单号日子出来，
嗯，
所以我们会赶到一个单号的日子就赶紧出来，
嗯，
对，
然后这一脑子扎到哪儿呢，扎回到我们吃石锅鸡的地方，鲁朗。
哦，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为什么说我选择鲁朗不是波米花？因为鲁朗，绰号也叫各种地方啊，很俗的一个绰号叫东方小瑞士。
哦
啊，
这个名字很俗啊。
嗯，
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去完了，我虽然没去过瑞士，但是我觉得这儿比瑞士好。
对那还真是瑞士比不了
啊。哪方面啊？
山的高度，
山的高度
啊、哦！
这阿尔卑斯山才多高啊？
哦，
我们这随便一眼就4000米一朝上了，
嗯，
全都是4-5千米以上的雪山，然后原始丛林，
嗯，
高山草甸，还有舒服的酒店，
哦，
还得押个运，哦
哎、我天，啊、哦，对，跟这儿有好酒店了，
哎，4星到5星级的酒店
啊、
哦，因为这是叫做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也是最近几年慢慢的起来的，
嗯，
以前我2017年去的时候，这就是一。周围就呜货车过，然后路边几个路边的那种条板房钉的石锅鸡店，吃起来带着土的石锅鸡、
嗯、
啊。那我2011年可能条件比你还差，
嗯
啊，
我们当时就住在张明家里，但我也觉得挺好
啊、哦，酒店都没有，直接住人家里，
对，就是张明家里，
嗯，那也是难得的体验。
对，
那时候有石锅鸡吗？
有，完了就他说就是路边特别简陋的板条房
啊,
啊, 啊，然后有一排大概有个5-6家左右。
嗯嗯、
啊，不像现在，
我去的时候已经上百家了。
对、
哦，
现在又经过了分裂统一，又没那么多家了，但是都改成大门店了。
哦，
就是修的很漂亮的一个小镇子。我们在那儿呢，咱是晚上会咱们日坛夜话一下。
哦，对对对，
嗯
啊，这个日坛夜话的内容是什么？咱们也是一会儿到节目最后再说啊。
嗯，
这个跟我们的另外一位随行的主播嘉宾啊是有关系的。
嗯，但是在那儿呢，是一次非常非常特殊的 体验的日坛夜话、
嗯、
为什么这么说、
嗯、
咱们应该是有史以来日坛夜话海拔最高的地方。
哦，这个那海拔多少？
3600。
哇、
哦、
就是、
嗯，
大家不要太激动
啊，
嗷嗷起来就很容易需要氧气瓶了。
这个记录很难超越了啊，海拔3600的日坛夜话。
对，我们是离夜空最近的一次日坛夜话
啊。
如果天气好，星星就拍在脑袋顶上
啊。反不是露天的夜话、
啊、不是，你可以出门就是露天了。
哦，好、
因为那儿露天这可能火盆都不一定好使了
啊。冷是吧？
对，它的3600了。
3600、嗯、对，海拔高、
哦、
海拔高虽然是5000啊，
每1000米气温下降6度、
哦、
对，
咱们在墨脱的时候最低的时候能摸到个700米，在这儿又回到3500、3600了、
哦、
但是呢这儿的酒店的条件啊各方面的配置都是比较舒适的、
嗯、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日坛夜话，早的休息第二天到第七天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行程比较靠后了啊。
嗯，
我们上午会带大家去，为什么叫做东方小日？它有一个高山花海牧场、
哦、
我们进去连徒步带中午的野餐，
哇塞！
哎，在花海中这个高原上的一次结营仪式
哦，在花海中野餐，
对，高山牧场里头，背后是雪山丛林，
哦，
然后我们坐在草垫上，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吧，大家想想画面吧，反正我是觉得挺美的啊，
嗯，
哎，所以说我为什么设计成这样？我说不在酒店里，不要在屋子里，
嗯，
我们也不要说去吃个桌餐，
嗯、
我们就准备一些简餐，感受一下，然后弄点这个藏族的糌粑呀、酥油茶呀，我扛俩热水瓶，在家一冲一泡。感受一下藏民的感觉，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最奢侈的露营。
对，但是我们不需要用帐篷嘛，我要背个帐篷的，我要背个大天幕的
啊、嗯？为什么呀？
万一下个小雨啥的呢？
哦、
大家也对吧？
我
的、这个、
天，就是你在这一段
啊
背着它
啊、
嗯，你不是全程背着它
啊
啊、
嗯嗯？那我肯定不能全程背着，
全程背着天幕啊，平时搁车上啊。
对，
我都感动了，哦、全程背着。
对，我这想，哎，这么有一个环境，一个高山牧场，离酒店也不多远
啊、
开着，然后我们可能就上午就退完房，就直接就出去徒步，然后从高山牧场直接就翻色季拉山口一出来
啊，
翻色季拉山口，又到那个4500的地方，然后晚上我们回到林芝，
嗯，
还是回到希尔顿酒店。
哦，又住回希尔顿了。
哎，还是舒舒服服啊，最后一天。
嗯，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在第八天统一送机送到这个林芝、
嗯、
米林机场，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现实中去了。
嗯，
哎，我们现在这个出事完了就该重新要该入世了。
对，
嗯，
带着这一次旅行的所有的感受跟体验，
对，
重新回到人间。
对，墨脱也就是被人家认为是神仙的居所。
嗯，
去神仙家串了串门回来了
啊、
嗯、
人神共居。
哎、
啊、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整趟8天7晚的这么一个行程。
哎，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西藏墨脱极致之旅的8天7晚的行程。本来我们是想就给大家随便说一说啊，因为这个团说实话我们也不太愁卖，因为墨脱这个地方就属于就只要你提这俩字儿，我相信很多人就已经坐不住了，
就上头了
啊，因为这个地儿确实没那么容易去，而且呢要去的话确实也需要专业的旅行社带着我们。第一个是能够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第二个是我们这次的包括自然的部分、人文的部分，我们都有非常专业的讲师来为大家做这个专业的讲解。然后最后啊，再隆重的啊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行程推送最后的这个随行的这个领队介绍啊，首先黑肉老师，不列文化专职讲师，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编辑，知名自然微距摄影师。就是拍什么昆虫两爬拍出来的是吧？
啊、对，
2020年度获中国野生生物摄影大赛优秀奖。
嗯，
然后云奇老师是咱们博旅的特邀鸟类老师、职业设计师、观鸟达人。2007年开始观鸟，观察中国鸟种800余种，国外鸟种过千啊，撰写的鸟类文章发表于科普旅行杂志等。然后接下来就要揭晓我们这次的随行主播了。其中一位呢啊，就是我本人啊，我自己满足一下我2006年就种下的这样一个心愿，像安妮宝贝啊，现在已经是庆山老师了一样，去到墨脱这样一个中国非常原始的神仙境界吧。啊，另外一位随行主播啊，就是我们日常公园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嘉宾，也是曾经跟我一起开车自驾到了丙察察的那个界碑那儿拍了一张西藏的照片，就又返回到云南啊，也没有正经去过西藏的前顶楼马戏团乐队的贝斯手，现反狗乐队的贝斯手梅二老师，耶！虽然他本人没有来到现场啊，但是 我们还是隆重的宣布一下，因为他呢，首先我们一起走过云南的丙中洛这条线啊，自驾，然后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这次我想跟二哥叫上他，我们再一起走一趟西藏。然后他本身呢也是一个摄影师，然后呢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所以这次呢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美好的行程之外，我们这次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就特殊福利吧。首先跟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旅行团一样，所有报名的团员会送日坛公园所有的付费节目里边任选两套会送给大家。然后我们之前兰卡团有兰卡团的日坛限定明信片，这次会有墨脱的限定的明信片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因为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这个人间美景啊，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次旅拍体验，
对，
就给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有照片拍摄，同时呢我们会带一个这个
照片打印机，
照片打印机啊，给大家现场打印出来。
对对对，因为这个照片吧，电子的总是没有拿在手里实体的东西感觉好，尤其是在旅行中。
嗯，但是这个旅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是每个人都会有，不会说每个人给你拍那什么200张大片，那
这个、
没那功夫，
时间就不够使了，
时间不够使了。同时呢，因为这次梅二啊，梅二老师会跟我们同行，他也会在过程中用他的手机记录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中的精彩瞬间，最后给大家出一个视频的一个 vlog， 作为这次旅行的一个纪念。然后同时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我们的日坛夜话，这次日坛夜话将是我跟梅尔老师来一次现场的音乐节目。那这个音乐节目会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两年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栏目，叫做无轨电车啊，音乐无轨电车，还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老节目叫 Ten New Songs。 嗯，到现场我们再来揭晓，相信会是一次难忘的现场节目的经历。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次的出行的基本信息，出行时间是4月30号到5月7号8天7晚，集合和解散的地点都是林芝的米林机场，然后成团人数是12人，人数上限20人，年龄的限制是18岁到60岁。我们的首发价格是19800元，然后我们的老团员有500元的优惠。然后在这儿也强调一下，因为这一次是我们墨脱啊，墨脱团的一个首发团，所以我们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我们那个随行人员的配置上，都是一个黄金组合，是2+2的一个阵容。因为我们到现在其实从我们的沙拉越、云南、斯里兰卡到西藏已经是我们第4个团了，首发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设置，价格也会相对比较优惠，然后我们的阵容也会比较强大啊，因为没去过都想去嘛。那比如说假如我们今年再开墨脱二团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再去了啊，因为我觉得去一趟我得先消化消化。所以这次如果大家希望能够跟更多的我们的这个主播一起随行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李叔啊，我再补充一下啊，去这个墨脱各位去的这个朋友要提前办理边防证。
哎，
去哪儿办？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分局户政大厅。
哦
啊，当然了，如果你在城市里，比如像北京，我朝阳的，我上通州办去行不行？可以，我到东城办都可以。
嗯，
拿上您的身份证，
嗯，
去那儿填一张表，立等可取，哦，没有任何费用，有效期3个月。
哦，
然后直接填你要去哪儿，就是西藏，所有西藏地区你都可以去了。
哦，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非京籍，比如说我拿北京举例啊，非京籍的，那就是身份证加居住证就可以了。
嗯，
不需要照片，不需要别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政策都已经非常的方便了，不需要介绍信，不需要派出所盖章，什么都没有了。
嗯，
现在就直接去户政大厅直接办，上海也是类似，然后其他的各个大城市应该都是类似的。
哦，
大家可以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可以去各地的公安局的户政栏目去看一下，它有标准的一个流程，但是现在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简便了，没有费用。
那这个就是你说的要去户口所在地，那如果我不办户口所在地，我要回老家去办吗？
不用，拿着身份证居住证也能办，
但是你得有这个居住证是吧？
对对对。
哦，那如果没有居住证的话就可以回老家办是吗？
对，那就只能回老家了。
哦，回老家的话就只拿身份证就能办。
啊，对，
肯定能办下来。
啊，对，只要不是这个外籍，
嗯，
港澳台都没问题。港澳是好像多填一点东西，多写一个申请，
嗯，
然后外籍就基本上可以不用惦记了。
哦，那我们这次外籍的 听众朋友们可能这次就比较费劲了。
对，这要特别提示，因为西藏是外籍要进的话是要去开一张叫做进藏许可证。
哦，
然后你再拿这张许可证再去办边防证等等等等，因为还是边境管制区，所以说它的手续会比较麻烦。
对，但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听友本身住在海外，但是不是外籍，
那就没关系，
那没问题，
那没关系，
那你就先回国办这个边防证
啊就可以。比如说我三十号出发，我二十七号回来了
啊、
哦，赶紧办去。
不是，他从你到那儿到你拿下来中间要等吗？
两分钟
啊，当场就拿到
啊？对，最多两分钟。
哦哦，
一线城市基本都是当场，
嗯
啊，二线城市我没有办过，但是我估计应该也就是三天之内。
嗯、
关于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当地的政策。
哦、对对，给那个户政打电话咨询一下，
咨询一下就行了。
对对，
公安局的户政打电话咨询一下行了，因为它就是一个证明、
嗯，
证明你是这儿的人，然后拿身份证去那儿，边境警察就会看。
行，那关于这些相关手续的事儿，大家如果报名前后吧，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实际上是博旅文化这边咱们的官方客服、
对，
去做一些咨询。
对。
行，那咱们关于这一次的西藏墨脱极致之旅的行程介绍就说到这里。我相信啊，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听友听完之后，哪怕这一次由于时间原因或者各种原因去不了，也会这个地方产生很大的一个兴趣。那大家以后也可以找其他的机会去墨脱去玩一玩，或者是看我们未来会不会有墨脱的这个二团三团过来报名。最后呢，给大家放了一首歌。虽然我们这次的随行主播梅二老师啊，本人今天没有来到节目录制的现场，但是他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热西才让旦的一首歌，叫做《如果不曾相见》。这首歌本身是仓央嘉措的诗谱曲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曾相见，就不会去思念。有点像我跟梅尔老师对于西藏的感情啊，因为一直没有去过嘛，所以就非常的思念啊。这什么什么逻辑、啊、反正就是在这首歌里边来结束这一期的节目，也期待跟我们日常看世界的新一波的听友，希望能够探索我们国内的这个大好河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在西藏在墨脱相见。日常看世界，我们去墨脱，来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두지간나뇨매종단지찬찬토이완도등올라두신나세성지완견위따라이올라성단디아타온비칸디비칸디마비칸비칸디란자사무가디당모你玩